Hello， 欢迎来到小菜一碟 ，A piece of 菜。那我们今天这集呢，邀请到一位 podcaster， 他叫做 Puni。那他自己本身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 Puni 聊护理，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 Puni。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有在经营一个 podcast， 叫做 Puni 聊护理。那这是一个专访，就是护理人员的一个 podcast。我们每一集呢，会邀请就是在不同的科别的护理人员，那分享一些在临床啊，像是病房啊、门诊工作，那有转职或者是有一些有创业的一些经验。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护理校园，那有些升迁、自我成长的议题，分享多元面向的护理工作，然后让大家更加了解护理工作到底在做什么。
对，那其实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才发现，原来护理师有分这么多种类，有开刀房护理师、麻醉护理师、急诊护理师、精神科护理师，还有甚至长照护理师。那你自己是属于哪一块呢？
我原本是在病房，然后我现在是门诊护理师，可是我最近有一点职位的变动。然后我现在是在一个治疗室。
治疗室？
对。
什么意思？
我们治疗室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来门诊看完诊，那可能因为病房其实床位可能不太够，然后有一些病人他其实是在门诊可以做治疗的，那我们就会到治疗室那边做治疗，可能打针啊，那像最近有一些什么流感疫苗，打针，然后输血或是打一些点滴，就是治疗室都可以做。
哦，了解。
然后打化疗。
哦，治疗室也可以打化疗。
对对对，主要就是打化疗，不要把药物这些。
了解。我们来聊聊，因为我们一般人想象的护理师可能跟你们现实中自己当护理师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想的护理师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像是打针抽血等等的工作，但是其实你们也是按照其实所有照顾病人，医生就是看完病人之后然后写一个处方签，那所有的动作都是由你们来执行，对不对？
对。
哎、欸，为什么要想？
就是说对，算是啦，这算是护理人员的一个工作，遵照医生开的医嘱，然后我们去帮病患做一些治疗。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些受护理专业出来的人才不一定会往护理这边走，那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内容跟公司制度是会有相关的吗？因为其实我有查到说，延伸制度面这边，在台湾的护理人员平均的年资是竟然是 7.7 年。
对。
大致上来说，有10家医院有9家是缺护理师的，所以说有执照的护理人员就大概应该是只剩60%是留在临床照顾病人。对，所以说是什么样的严苛工作环境浇熄了我们现代南丁格尔的服务热忱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台湾的医疗是非常便宜的，就是健保这方面，所以其实蛮多那种小病啊都会跑来医院看病。那因为最近不是那个嘛 COVID-19 就新冠肺炎，那其实我们医院啊才发现，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小病根本就不需要到医院，突然就是那个病人骤减，就是就算不来医院其实他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也少来医院，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些病跑来医院的那些其实都没有必要了。
对对对，没错。就是好像来逛医院的感觉。
就是很多老人啊，像 diss 老人，就是很多比较年长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来一趟医院比较安心啊，要拿个药啊，反正药这么便宜，看个150块，那个 CP 值非常的高。
对 对， 對，然后药物就囤积在可能自己的那个柜子啊，然后觉得我今天好像有点痛，然后吃个止痛。
对，我跟你讲这个我一定要讲，因为我前阵子我的外婆她就是有进医院，有算是住院啦，然后我们在整理她的房间的时候发现，她整个柜子里面一袋大包，很像大包垃圾袋，里面全部都是药，而且那些药其实好像也不能乱丢，对不对？要特别拿去处理。
其实我之前有问过药局，他们除了像是一些管制药品，管制药品像是什么吗啡啊，然后可待因这一些可能止痛药方面的，他们会回收。可是像那种很比较普遍的，像什么胃药啊、什么缓泻剂那种，他们就不会回收。
所以我们该怎么处理
他？他们都是丢垃圾桶
哦，丢垃圾桶就可以了。
对啊，可是这样超污染海洋。
对啊，丢垃圾桶冲马桶都不行吧？
可是药局不收
啊，药局不收，
他们只收管制药。
哦，长知识了。
对，
就是有些老人会比较喜欢自己当医生啦。 那针对这部分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吗？
通常这种老人家，你们就我们给他们建议，他们还是不太会听。他说还是开一点给我啦，我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吃的。还有听过就是带回家跟大家分享的。
什么意思？自己去看健保，然后说，这个药很好吃，非常有用。
对，就是说，医生，你再开一罐那个上次那个黄黄的那个药水啊，那个很好用啦。然后说，我那天带去给我隔壁邻居啊，他也觉得那个很好用，这样就是拿那些药去做交际，
拿健保的药去做交际，很会耶。
对对，然后就是假后道雄保安呢。
是啊，真的是不太 OK。所以说，其实这个又牵扯到我们健保的制度面。怎么说？因为大家可能长期认为这个看医生的成本是相较比较低的，所以就不把它当作是一回事。
对，没错。
那你自己在认为在做护理师这一段时间也做了竟然满5年多了，工作这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做护理师上这份工作它有一些风险？你可以分享一些故事给我们听吗？
风险哦，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可能叫什么医疗暴力。
对，
虽然我没有遇过医疗暴力，可是就是难免会被病人打或者踹。我先分享我们一个故事好了。其实他不是有意要打你或者是踹你，因为我之前在病房比较特别的是有很多脑部受伤的病人。那脑部受伤的病人要看你受伤在哪一个区域，那有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嘛，然后你可能只是要帮他打个针或者是给他吃药，就是没有什么危害性了，量个血压什么，他就觉得你好像害他。然后有时候可能像有一些酒醉的病人啊，路倒或者是被撞，然后可能就送进来医院。那那种你知道酒醉然后清醒的病人就是很躁动，
对，
那有时候可能要打一些镇静剂啊，他们就会乱挥啊，觉得你好像要杀他还是什么，然后就会
攻击到
就会
医护人员。
对，
你自己本身有被攻击过吗？
对，就我之前要帮一个病人打那个镇静剂，然后就被踹肚子。还有那时候没有怀孕啊。
等一下，那我想了解一下，这种病人攻击医护人员这种情况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去保护你们吗？有一种有法规或者是医院有做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保护我们医护人员吗？
没有。
就是放你们被打。
不是，因为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
是
因为他其实那时候已经分不清楚现在在干嘛了。如果要告他可能也告不赢吧，我也不知道。没告过。我不知道没告过。对，那像我们医院的话，他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有保护医护人员，就是我们可以缴一个年费，入会会缴一个费用，然后每年就是缴一些几百块。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发生一些医疗纠纷啊，可能被打还是什么，你要告他，他们会帮忙你诉讼这样。
这是医院说的保护费吗？医院保险。
对，类似。那如果你没有用到，当然是最好，他就不会退你钱。那如果你用到的话，他医院就会就是帮忙你出一些法律的资源这样子。
哦，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基本的福利，这是你们要自己去另外额外付费的，
看你要不要加保的。
天哪、啊，那你自己本你们都会加保？
看单位了，如果在门诊基本上不太会，可是在病房一定要保。
大家听到了没？在病房的医护会要保护一下自己啦。
对，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有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医院的，这算制度吗？
每个医院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
对，
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严苛的医护环境，让你觉得其实是这个体制这个环境是不太健康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病人啊，就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神经外科病房，那主要就是开脑部跟脊椎手术这两个，对，这我们的病房特性啊。那常常就会有一些可能就是卧床的病人啊，来到病房。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叫家属，因为我们一个人其实要照顾很多的病人，那我们通常都会先教家属怎么样翻身拍背啊，或者是换尿布，擦澡，然后就是教他们怎么冲洗会阴部啊，然后换尿布，怎么换大便、换衣服这些，我们都会教他们。然后像常常就会遇到有一些家属，他们就不愿意学或者不愿意做。
不愿意做是想说我丢给护理师来做？
对，我曾经就有听过，我那时候不在房间，我是经过的时候听到。那个家属就跟病人讲说，因为我已经教完他大概教了2次了，然后 他们都说哦，都会了，都会了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就听到家属跟病人说啊，你没关系啦，你等一下如果大便了的话，你就按那个铃啊，紧急铃。嗯，他说你就按那个紧急铃啦，就会有人来帮你换。接着他就大完便嘛，然后他就按，然后我就过去，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刚刚你的先生呢，你的女儿呢？就刚刚教他们，他就说哦，没有啦，他们就先出去一下啦什么的。那其实我刚刚根本就。我有听到，就是他们讲这一句话，那我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请你女儿来帮你换一下？那我们也看一下，说她在这一方面做得如何这样子，因为她之后也要照顾你啊。然后她的家属就是死不来，就是她宁愿去可能医院一楼喝咖啡，她就是不上来，
就是。老实说，你刚刚提到你要照顾这么多床的病人，你不能走，因为啊，如果有八床的病人都要你帮他处理大小便的话，你这样哪有时间去照顾？
对啊，
就你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对啊，对啊，对啊，嗯，没错。那时候我就因为我是已经有听到他们这样子讲，而且那时候其实心里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你们照顾，那你们也就是说 OK， 你们 OK。那后来你们自己离开之后，就一直说都丢给护理师。那我那时候那天就是，我就说，那请你女儿回来。那我们等一下你女儿回来之后，我再跟你女儿一起帮你。对，就类似这样。
所以你也是坚持等她女儿回来。
对啊，不然她女儿去那里
泡在大便里面，
她女儿去喝咖啡，
很怒，
去喝咖啡不照顾她妈妈，然后全部都交给护理师。我最近在滑 IG 啊，有看到一些就是创作者，他上面有写“天边孝子型”，你知道什么叫“天边孝子型”吗？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有一些长辈，他平常都自己一个人住在台湾，然后他的家属可能都在国外，或者是在就是没有在身边。当那个病人一住院的时候，他们就会打电话来啊，就说什么啊，我是那个某某床的病人的家属啊，那请问他现在状况怎么样啊？就是天边孝子，就是非常的远，可能美国越洋电话打来，对，然后那从来都不出现。
那怎么办？他的家人就一个人，
对、啊，
他妈妈可能就一个人在，
就一个人在那边，对，然后也没有人照顾，他也不回来看，
所以养儿不一定防老，知道吗？
对，
他可能会去很远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是要靠自己。
对，所以。真的是遇到很多啊，那个啊，保险要买好了
哦，保险要买好，
医疗险
哦，医疗险嘛，就是那个钱可以 cover 到你未来老了的时候。
对，你可能要请看护啊，请看护才有钱，才有病房费。如果要住安养机构的话，至少自己还有钱。
现在安养机构很贵耶，
贵啊，我们一个月的月薪可能还住不起，
真的。而且现在小孩又生的比较少，以前可能四五个小孩一起 share 那个安养中心的费用还可以，但是如果现在你要一个人或两个人来负担，就真的是很重，
嗯，很贵啊。像那种那个某某知名的养生村啊、嗯，一个月好像要4-5万，欸、那是几年前的价格了，
在台湾吗？
对，在台湾。现在不知道，
现在应该不止4-5万哦，
应该不止，
好可怕。
嗯，对，所以
压力很大。
医疗险、长照险，赶快买。
但是像你刚刚前面讲到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健保其实不够给付，就是资源没办法再给付台湾现在大家这样子的医疗行为。其实在美国医疗是非常昂贵的事情，他们宁愿自己在家里等病好，他也不愿意去医院，因为真的是要花费非常贵，可能倾家荡产。
对对对，可能一去就是几百万呀。
像我之前有朋友在美国，他只是牙痛，去看个牙医要补牙而已哦，他不是要拔牙，他先付一个诊疗费嘛，反正他有付了几段的费用，最后他就是补个牙就花了可能2万-3万台币，
那还算便宜的。
对对啊，就像在那边买医疗保险，好像你也是要顶多你付钱的时候不用付到真的那么贵，但是其实实际上他的医疗费用也是蛮可观的。
像我那天听到我们有一个医生在分享，他就说，因为通常如果一个人被诊断癌症啊，我们大家可能会想要就是多听一些医生的意见，可能会在这边看完之后，然后可能再到另外一家大医院，然后另外一家大医院去问很多不同医生的意见。那天我们那个医生就说，在美国，如果你要问第二个医生的意见的话，一个人好像是300块美金。就是问一个小时，
你是说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问诊的话要300块美金？
对。
而且那个问诊只是问诊，他没有在做其他的检查。
对对对对，就是在给你一些意见这样。
哦，
他就说300块，而且是美金哦，这样是多少？
9000？
不止吧？9000吗？
对啊，9000台币。
你看在台湾可能
150，150还跟你拖半个小时。
对对对对，没错。
而且现在有时候常去医院就会看到，哎、欸，明明你的诊是……
哎、欸，我刚刚是说300吗？
对，300
是3000啊。
哦，3000美金。
3000美金。他说依他自己现在目前这个职位的话，在美国是收3000。问他第二意见。
哦，而且说不定还问到一样的意见，多花了3000美金，还问到一样的话。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不知道，因为台湾真的是健保真的太好了，
真的。嗯，我还记得你知道小时候不是那健保卡是用盖章的、
oh, A 到 Z
A B C D F，、
那個、
然后小时候就盖到 F，
对对对，
要一直常去看医生。
F 就是有六格嘛，后面
有
六
格。
哎、欸，现在应该很多人不知道那个。
对，现在都是那个晶片的健保卡。对，然后有年代感。
对，以前想说，哎、欸，就一张黄黄的，哎、欸，我还是 A 这样子。
哦，真的吗？
没有啦，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哎、欸，是不是很多原本是很有耐心的护理人员，然后到了医院当护理长之后，可能耐心都会被磨光？因为你照顾的病人这么多嘛。
其实
刚说的1:8、1:9。
对，因为其实要看，我觉得我遇到护理长其实人都蛮好的。嗯、啊，当然也有听过不好的
啦。啊，很正常啦。
对对对，就是有好的主管跟不好的主管嘛。
对。所以说，你都是一直都在同一间医院做了这么久嘛？是吗？也
对，
你是在同一间医院做了5年多，
算是，对，是不同单位，
所以你们是想要我今天想要调去哪个单位就可以调过去？
没有啊，要重新面试啊，
重新面试。
对，我那时候是重新面试哦，因为我算是比较叛逆，没有啦，我中间就是离职，然后出国玩，然后回来之后才又重新考。
哦，
对对，
那我很好奇的是，假如说你在麻醉护理师单位或者肾脏科护理师的单位，这样子的工作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那薪资会有差别吗？
其实我们都是就是你进去之后他一定会给你个底薪，然后可能职业加级，然后再加上每个月的红利奖金，不一定。那像是
红利奖金是怎么回事？
就是绩效，你们就想要想成是绩效奖金，知道吗？
照顾的病人越多红利越多。
没有，要看医院的那个营收、
哦、
看医院的营收，
要看整体医院的营收。
对，整体的营收。对，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些基本的点数，然后会下去分配，那就是奖金不太一定啊，每个月不太一定。
其实我不太懂点数是什么意思。
点数就是你基本，假设我们基本每个人都是一点，那如果我今天可能病假或是请了事假，或者是有一些投诉啊还是什么，就会被扣可能 0.1 0.2 这样。然后如果你有被称赞啊还是什么救火有功，没有
啊？哦，真的吗？
没有啊，就
这可以记点哦。
对，如果被表扬啊什么的，哎，得奖啊还是什么，那你就可以加，比如说加 0.1 0.2 这样，然后就会影响你的绩效、
哦、所以说假如说我是你照顾的病患，然后我觉得普尼照顾我真的是照顾的非常好、嗯、然后我就跟上面有写一封信。
对对对，
那这样可以帮你加点。
对对对对，照理来讲正常应该是会加点。对，然后假设我们医院的营运可能就是你这个月的点数可能一点可能是3000块，那如果你是一的话，每个人保障就是一嘛，那你就是得到3000、嗯、那如果你有被扣的话可能只剩 0.8， 你就是3000乘以 0.8。
有没有那种很常会被扣点的人？
有啊，可能常迟到啊，或是
常
被投诉。
有那种很常被投诉的。
有啊，也是有。
那怎么办？他也是活得很
对啊，反正他可能不太缺钱吧。没有了。
有那种好宝宝，就是点数都超爆多。
嗯，不知道，因为那个其实我们都不会知道自己拿多少。
哦，所以每个月那个就算是一个小确幸。哎、欸，我不知道这个月几点。
对对对对对，
了解。所以说，照你说的这样子，夜间加急红利，还有基本的底薪。
对，然后像是加护病房或者是像开刀房，他们都会有一些特殊单位津贴。那像急诊室也会有，就是特殊单位津贴就会加个几千块这样。
是危险津贴吗？
类似，
就是要看比较多血，
就是可能病人比较危急这样，特殊单位。那像普通病房就没有。
哦，了解，所以里面也有分这么多种。
对啊，可是其实都不会差太多了。
对，那你刚刚提到，因为你 EQ 比较高嘛，所以说你在面对一些病人他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你其实都是先让他抒发完嘛，然后就不会造成什么冲突。那你没有一些像是很其他护理师或护理长他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话术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好像真的没什么话术，因为通常我们第一个就是先听他怎么讲，因为有时候他可能讲完之后就好了。
哦，有这么简单吗？
对，
你不是说很多人会拍桌会告上去的都有？
对啊，那没关系，他告上去，我们就是多写一份报告啊。你去告也没有关系啊。
哦，真的吗？哎、欸，大家听到了没？
你去告也
没有，他们无所谓。
没有没有，你，但我们还是要写报告。你要写那个报告，还是要写说，哎、欸，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为什么会有病人或家属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啊？那你要有什么解决方案？写那个报告也是增加
负担呢。
对，增加负担。可是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怎么办？
好像有点消极。
要不然怎么办？
好像也不能怎么办。
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医护人员的问题，那你不可能当下就是跟他道歉或者什么，因为就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你一道歉，就好像真的就是你的错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就会听，就是哦，好，我们接受你的意见，这样。
对，你的声音我听到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官方这样的，
就只能讲一些比较官方的话。
对，就说好，那我们知道了，好，这样，就通常都不会说什么啊，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我们的护理师怎么样？不会，
嗯，那就不会像比较像服务业那样子。
对，因为医疗不是服务业，没有，
现在要讲，对对对对。
然后像之前曾经有听说过，在别的单位，因为其实我们的长官都还蛮保护我们，就是蛮站在护理人员这一端。所以我们都比较不会去说啊，没有，都是我们的护理师怎么样啊？啊，我会跟他讲再小心什么。通常我们的主管不会讲这样的话。那也有听过别的主管就是会说什么，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之类的。那这样子等于就是默认了，就是我们护理师的问题。
对，
对，可是其实根本就可能只是病人的情绪方面而已。
我举手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个病人他今天态度非常的不好，那医院是或者是医生或者是护理师可以拒绝这位病人来就医吗？
不行，
不行。
对啊，我们通常，
就是你们有发过誓说，不管病人在我面前，不管他怎么样，我一定要去医治他吗？有吗？
有没有讲这句话？我有点忘了。南丁格尔的誓言，我有点忘记了。
对啊，应该是吧。就是不论他是什么政治立场、什么种族、什么性别，那他只要他是病人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救治他。
对对对，我们通常不会拒绝。
在这个2020年疫情的环境下，台湾能够还有这么多的活动可以出席，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的事。
对啊，而且其实护理人员真的不会害你们啊。我们认为。
欸、真的，其实住在医院，不知道之前是听那什么加护病房，如果你住久了，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
对，
那你会觉得有人要害你，
对，
对，
真的会有，
真的会有、自己本身家里有些长辈也有住过，那他也是会一直说，哦，那个谁，这个医院要害我，这个医生要害我，他们开错药，
对对对对对，有常发生
了，那这该怎么？
不是、啊。这都是假的，不是常发生。對對對，我是说那个就是病人的幻想里面常发生。
对，那这该怎么去处理呢？
这有时候我们要先找到它的原因，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像在住加护病房住太久，我们一个叫做加护病房症候群。
对，
就是他会开始有一些幻想、幻听、幻觉。对，那可能就离开加护病房就好了，或是给他一些定向感，比如说把那个窗帘拉开啊，让他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因为加护病房都是开着灯嘛。
对，
然后机器一直哔哔叫这样。对，然后可能病人都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那可能增加定向感，就是可能家属来探病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哎，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那现在是早上的九点，然后我下午两点会再来看你，怎么之类的，可以给病人一个小的时钟就可以看，然后让他有一些不要与现实脱节，其实是有帮助的。对，然后有一些病人他是因为他可能疾病的影响，就像我刚刚说的脑部受伤嘛，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那有可能都会产生这些幻觉，所以我们就是主要会先去找原因，然后帮他处理，通常就会改善。
你知道听你讲的好像很容易，但是实际上身为家属如果遇到 这种事情的话，其实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就很棘手啦。
你说在家
你不对、啊、不一定是在家务病房或者在病房都有可能发生啦。他就跟你说我要转院，我要转院，就是这边的医生害我。我们 就我们也是苦口婆心跟他说，怎么医生怎么会害你呢？巴拉巴拉，那他还是会觉得说不要，我就是要转院，
很难解，
对，很难解，对不对？
很难解，
无解，
嗯，有点难。
这个问题欢迎就是各界护理人员、护理师、医生，然后来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那其实因为有一些老人家经常会发生这种我们叫做张望的状况，
啊，张望，
就是对，有一些幻觉，那有时候用药是可以改善的。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Puni 给我们的一些经验的分享，还有一些医院的小故事。
今天怎么感觉好像抱怨比较多？好像有得到什么小知识吗？
有。如果你处理一段关系的话，你就是听他抱怨完，不要跟他正面冲突这样子。
对，就是倾听，
倾听真的很重要。
对，
就不论是什么关系，倾听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失尴尬的微笑，这样。
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啦。
对，
要有同理心，
就是尽量不要正面冲突。
你对于护理、对于医疗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现在是在门诊啊，如果大家去门诊看病的话，不要一直催护理师。
催是什么意思？
就是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还没叫到我？我还要等几个？然后我的单子怎么那么慢？什么的？其实我们也很想赶快发完，也很想赶快把单子给你们。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医嘱检查排程什么太多了，每个都要帮你们想到最好的，所以
护理师的时间管理能力要非常好。
对，
在同个时段要多工处理。
对，因为有可能医生就会跟你讲说，这个病人帮我排一个电脑断层啊，然后刚刚那个抽血怎么样啊？那个 X 光的回来了没？你先去帮我叫下一个啊，刚刚外面那个抽血报告出来了没？
啊，中午便当来了没？
对，然后他就会同时问你很多问题，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还在接电话，然后就是要同时做很多的事情。
护理师在工作的时候非常的多工，那你不要再催了，大家多一点耐心等待。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想赶快把单子给你们。
护理师的呐喊。
对，然后大家看到不要顾着滑手机，看到灯号记得要乖乖进来，不要一直敲门，
然后过号要过来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进来？
拜托不要，你再重新插卡一次好吗？
重新是过号要重新插卡。
对啊，有些现在很多人呢，他们都不看那个叫号机，他们就是一直滑手机，一直滑。然后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病人已经按了三次，怎么还不进来？然后开门叫名字，他说啊，是我，就是滑手机，然后完全没有在看那个灯号。
然后你也不能骂他。
对，所以呢，就是配合一下，这是呼吁吗？
对，呼吁大家去，不管去哪看哪一科啦，不管是门诊还是在哪里，就是对医护人员都要有点同理心，有点耐心。
对，因为我们也是想要帮你们，就是安排对于病人最好的照顾方面嘛。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Puni 聊护理来我们小菜一碟的分享，
谢谢小菜。
那你最后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你有一个网站嘛，对不对？
我的网站是 punilife.com， 那拼法是 punilife.com， 那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就是节目的资讯，然后我也会把一些节目的问题啊、访纲或者是时间轴放在上面，那大家都可以就到我的网站去看，也可以收听我的 podcast。
该不会有文字稿吧？
文字稿，目前还没有做到这样啦，
很辛苦。
对，目前只有放访纲。
对，那大家对于一些护理人员各个不同的，像是有关植发的、医美的，其实都包罗万象。
对，
那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的解答。
对、啊、我们其实护理师深藏在各处，没有，
就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Puni 的分享，那我们大家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本节目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如有雷同，纯属巧合。